今天这段圣经提到一件事情，提到作为一个基督徒到底的意义何在。虽然我们说过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是年老的保罗写给年轻的一位传道人叫提摩太的，好像是写给牧师、写给传道人的。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很自然的把信徒分很多类别，大概最高等的那就是最热心的，然后呢他就蒙召了去做传道人去了。那还有中间的呢，大概就是热心是热心，又没有好到可以做传道人，那是中间那一类的。第三类的呢，就是坐在这里做礼拜的。中文哈，常常这个字很有意思，做礼拜，这个礼拜是怎么个做法的呢？我常常考考大家中文，你做礼拜是怎么写？做怎么写？你的工作的做，礼拜怎么做法？你怎么做准备？我看大家都是坐在这里礼拜的。而英文也翻译得很好，如果你不是牧师传道人，你就是 layman。 什么叫 layman？ lay 就是躺下来的人。所以教会里一大堆躺下来的，躺下来干什么？就是不干活了，可以上天堂，不过呢好像不能做工的。我这其实是这个错觉。神的国度里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第二种叫做又饿又懒的仆人。没有一种既不忠心不良善又不是又饿又懒，就是那种普普通通的仆人。天堂没有第三种货色，只有两种，不是忠心良善的，就是又饿又懒的。传道人也有又饿又懒的传道人，不都是忠心的。信徒当中也有忠心良善的仆人，但也有又饿又懒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提摩太的话，其实是劝勉我们所有的信徒的。虽然我们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称为教牧书信，好像写给牧师传道人的，我们总觉得哦，那是给牧师传道人看的，我们这种小信徒不必看这个书了。这些话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但是他提到一件事情，也是很多基督徒常常有的错觉，你为什么信了基督教？你为什么做基督徒？你为什么想要信？如果你还没信的话，很多人说保个平安呢、啊。尤其我们中国民间宗教的观念来看，神明很多，哪一个灵拜哪一个，这个不灵就换一个。所以呢，货比三家不吃亏，庙拜三家也不倒霉的。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民间宗教的观念里面，这种神明管这种事，那种神明管那种事，要结婚找月下老人，然后要生孩子找宋子娘娘，你别找错人了啊。那如果这个不灵换一个，然后到处打听有没有更灵的，好像你找餐厅一样，而且菜吃多了有没有别的餐厅可以吃啊。那么你为什么信？很多人做基督徒的原因，或者想要信基督教的原因，种种的原因，他对基督徒的印象不错，这可能是个原因。也有些人觉得说哦，听他们做见证好像这个神蛮灵的，比我原来拜的菩萨还灵还厉害，那要拜就拜个厉害的咯。你信主的原因是在做什么？想要从神那里得好处，说穿了就这么回事。我们中国的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是如此，很多人带着同样的态度进入教会，想要从神那里得一点好处，然后问来问去就是灵不灵，最近灵不灵。有些人发现做慕道友的时候祷告都很灵，信了主以后就不灵了。那很多基督徒也真的有这种感受，我也会告诉你，的确你还没信主的时候好像比较灵，信了主以后神不一定都听你的祷告。那很多人说，那我做万年慕道友好了，我永远做慕道友，每次祷告都灵。这一段圣经保罗提醒提摩太一件事情，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信徒一件事情，做基督徒是要干什么？是要打仗的，所以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你想过你要做基督徒是做什么吗？你是准备上场打仗吗？可是有人一想，那多累啊，我找一个信仰就是找一个平安，没事儿了， 怎么找了一个信仰，结果没事要打仗去了？谁喜欢打仗？可是不要忘记，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战争，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它就是一场战争。很多时候的战争你是身不由己的，你不想打仗，战争就临到你头上，那你只能拼命逃难了。可是你逃到哪里，哪里都有战争。所以因此保罗提醒提摩太的，在这段经文当中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战争。那你不准备预备战争，做一个精兵的话呢，那你就准备着失败。那么这段圣经的里面，因此我要提醒的是它不单单是一个老传道人对年轻传道人的耳提面命，好像交棒薪火相传，也不仅仅是经验的传授，其实包含了很多属灵经验的一个传递，对我们来讲是极其宝贵的。第一段他提到说，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啊，我们说过他跟提摩太的关系非常亲密，他称他为我的真儿子，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就提到我亲爱的儿子，他跟他的关系真的像儿子一样，所以他说我的儿子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刚强起来这个字哈，中文读起来有点意思是你要刚强一点，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第一是命令式你要，第二它是一个被动语气，不是主动的，主动是我要刚强。好像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条歌，那是抗战时候的歌，哥哥爸爸真伟大，爸爸去打仗了啊！抗战的时候爸爸去打仗，哥哥去打仗，我也要长大，长大我要去打仗，我要长大，我要刚强。这个字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你要被刚强，英文叫做 be strengthened。 其实我看更好的翻译是照希腊文的翻译，因为希腊文那个字就是我们英文的 energy， be energized， energy 是能量， energize 加上能量，好像要充电一样。我不知道你用不用一种有一些电器品哈，包括我的电动刮胡刀，它是要 rechargeable， 要重新再充电。我用，我到一个时候我就知道它快不行了，它那个电动刮胡刀那个转速啊，开始声音我就知道了，转速开始慢了，本来是快速的时候电充满满的，电不够的就呜呜呜，好像那个风扇一样快转不动了，你知道，我就知道大概没电了，要 re-energize 再充电。这边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提摩太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再一次被充电，再一次被加上能力，所以可以说被强化 be strengthened， 或者用希腊文加英文 be energized。 但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就是说被强化不是你的努力不努力的问题，是有一个神的恩典，就好像你充电的时候，那个电线的后面有一个无限大的发电厂在那儿，你从那里支取能量就是了，你没有办法让你自己加一点能量，你就是插上去电源就进来的，那个是叫做耶稣基督的恩典，你必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常常被强化增加力量，否则我们说过人生是一场征战，征战是需要力量的，你恐怕不够力了，这个仗是打不赢了，所以要经常不断的。所以第三个这个动词不但是命令式，不但是被动式，第三是希腊文的现在式，等于英文的现在进行式，你要不断的继续的被在神的恩典当中被加上能力被强化，要继续不断的，不是一次而已，就好像我们那种充电那很多电器一样，你是经常不断要被充电的，不然它慢慢的电会消耗掉的。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被强化，否则不但不能承担神的托付，也常常在很多征战当中你就力不能胜，你的力量没有办法承担。 第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他提醒提摩太，你已经听见我所教导的一切。那你知道我们说过，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遗书了，之后他到底有没有见到提摩太，我们不能确定，不能确定最后他们两个人有没有见面，还可以再交通，有可能就是这封信，然后等到提摩太赶到罗马的时候，或许保罗已经殉道。那么保罗在这里意思说，我所要教的，我所要讲的，你都听见了，做师父的我可没保留任何东西，你都已经听见了。那问题是你听见了，你学会了，你不但是停在你这里，你必须交托，正如我交托你一样，你要交托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如果说叫薪火相传，在传棒子的话呢，保罗说，提摩太，我棒子交给你了，最后的话我也说了。那提摩太，你要记得，抓了这个棒子以后，要再传递给下一个人，那叫做忠心的，而且能教导人的人，这第三棒了。那个人不但是忠心的，他还能教导人，表示说他还有第四棒了。这个叫做一个薪火相传。侍奉上，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薪火相传，你必须一棒一棒的传下去。但是你要传给谁？传给谁不是这个人跟着你最久，这个人最资深，年龄最大，或者这个人还蛮劳苦的，这都不一定成为交棒人的一个条件。交棒人的条件是他能教导人的。你知道有些人可以忠心干活，做得很卖命，他不能教导人的。你看过这样的人吗？在很多的组织里面，很多的公司里面，很多公司的创办人，他不但是公司的创办人，他是公司整个最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他创立了整个公司，所以整个公司因他而起，可是整个公司也因他而亡。怎么了？这个人聪明能干，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可是从来不交棒的，他也不想交棒，他也不教人的，他觉得这是我祖传秘方，哪那么简单就交给你啊，我做了二三十年，累积这么多经验，就这样交给你了，等着吧，你去等二三十年。然后呢，可能这个人一走，这个人一退休或者说过世或怎么样，然后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归于无有。在属灵的事上也是如此，很多的侍奉我们常常看见，几乎那个创办人跟那个机构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想到他就想起他所创办的事情，想到那个机构就想到这个人，然后等到这个人说我不行了，我75了，我非交棒不可了，然后放眼一看一个人都没有，他过去了，这个侍奉这个事工就结束了。在教会历史当中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太多了。保罗就提醒提摩太，我已经教你东西我通通教你了，但是不要停在你这里，你要交托给忠心的人，那些忠心的人是能教导人的人。所以对保罗来讲，什么叫做忠心？不是只是忠心办事，忠心的人就是能够继续把真理 教导出去的人，那叫忠心。不是在维持一个机构，不是在维持一个教会的活动。今天我们很多的忠心的定义就是说，哦，教会大大小小事情该修的他也修，马桶他也扫，哇，好忠心啊，这是一种忠心。不过如果你要交棒，你不会交给一个人他只是天天来教会割草剪树洗马桶，你交会交给他，他如果只是会做这个的话，当然我们并不说一个教导人的人他就只教导什么都不做的啊。但是重要的在圣经中的观念，忠心侍奉神的人他是能够教导别人的，教导真理，他也能够活出真理的人。所以这是一个薪火相传，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不但他自己要去实践很多的真理，他同时要注意到怎么样让这个真理，怎么样让这个神所托付的这个属灵的意象是一棒又一棒 穿地下去。所以台湾也喜欢用一句话哈，这个经营企业的人叫做勇士，永续经营，永远继续经营，就希望这个公司哈能够一直存在，不太容易的，不太容易，做口号是容易的。在美国20世纪快结束的时候，你就看到许多很老的招牌，很大的公司，在我们想象中是绝对不会垮的公司都不见了。我不知道20岁以下的人、30岁以下的人，你听过一家航空公司，你坐过那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吗？叫 Pan America。 我50出头，我没坐过 Pan America。 50年前全世界最大的航空公司 Pan America， 泛美航空公司 Pan America 就是航空公司的代表，现在不见了。TWA 环球航空公司没有了。你的影印机叫 Xerox， 所以我们常常说去 copy 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常说哎，去 Xerox 啊， Xerox 就是 copy， copy 就是 Xerox。 我看 Xerox 维持不了21世纪结束的，20-30年之内会决定 Xerox 公司会存在不存在。很多的公司就这样没有了，属灵的侍奉更是如此。所以因此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下去，你要找到那些对主忠心的人，就是他能够继续不断持守真理、教导真理的人。第三节开始他就提醒提摩太了，因为这是一个人生，是一个征战，在属灵的侍奉上也是一个征战，所以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因为这是一个征战，所以你必须不但要准备打仗，你要准备做精兵。10几年前我还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 Chicago 一个中国教会去讲道，讲道前我就注意到，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讲台后面正中央是一个十字架，就像这样，两排两个对联，右边这个对联写的不是精兵就是伞兵，不是跳伞的伞，是松松散散的伞，不是精兵就是伞兵，右边写不是伞兵就是逃兵，很有意思，不知道谁想出来的。那从台湾来的，我们从闽南话或者台湾话就马上联想起第三句，这叫做画蛇添足，两句也就够了。第三句就是如果不是逃兵就是抵押兵，你懂台湾话你就知道谁在讲什么。抵押兵就是北方人叫做冰条、冰棍、冰棒，广东人叫做雪条，那个就是天气一热它就化掉了。兵有很多种兵，精兵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精兵，特种部队的，美国叫做 Delta 特种部队的，或者绿扁帽的，戴着绿色歪歪的一个帽子，那都是特种作战部队的，叫做精兵。如果不是精兵就是散兵，就是松松散散的，打仗好像去玩似的。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以前在越战的时候，美军配上越共被打得稀里哗啦的，越战这些兵很多从美国去的话呢，因为拿着枪打仗的时候不会忘记听 rock and roll 摇滚乐啊，所以爱听摇滚乐。打仗的时候你还有心情听摇滚乐，然后敌人就摸来都不知道呢，打得稀里哗啦的，那叫做散兵。如果不是散兵就是逃之夭夭的逃兵。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苦难这个字哈，中文的新译本翻译成磨难，你要和我同受磨难，其实这句话可能比受苦难还要好一点。苦难有各种的情况，各种的意义。磨难就是想我，使我想起台湾来的年轻人，大概除非有特别的状况，比如说你的身体有特殊状况，据说如果是现在我在台湾的话呢，我就可以不当兵了。据说现在是160公分以下就不要当兵了，我158，以前没有那么好命啊，都要当兵的。还有什么扁平足，就是脚啊，那个脚弓没脚弓的，平平的，像鸭子脚一样的，也不当兵。那这种人不太能走长路，都不能当好兵。 所以太重的不行，太瘦的不行，太矮的不行。当然姚明也大概不会当兵了，太高了，他进到军营被撞得稀里哗啦。以前的话所有人都要当兵，所以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我还记得第一天到部队，部队长就讲了，因为我们都是年轻小伙子，18岁高中毕业，进大学前去受军训8个礼拜，他叫我们叫做，我们被叫做土老百姓，老百姓很土，他们是精兵，我们是土老百姓。部队长就说了哈，从今天开始我们有很多的命令，这些命令你听为合理的，这叫做训练，如果你认为这个命令不合理，那就叫做磨练。所以从第一天到第八周结束，我发现每一天都在磨练。所以你要和我同受磨难才能做精兵，受军训其实都是磨练，没有什么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他要训练的是你的意志，不是说合情合理的。打仗的时候没有什么合情合理的，有时候不管多累就得走，下着雨，下面泥巴，然后一走走了一整天，从白天走到晚上，全身都湿了。你会说，部队长可不可以洗个热水澡？训练嘛，你说又没打仗，他训练你就是，如果你真的打仗的时候，你还想洗个热水澡？所以他要假定这种最严酷的状态，这叫做磨练。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是，你要和我同受这种磨练，这种磨难，你才能准备自己做基督耶稣的精兵。然后他提到呢，精兵是什么？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其实他用3个比方，军人、运动员、农夫，提到一个精兵他应该有的性格，否则你在这场征战的里面你是稳输不赢的。所以性格上是需要操练，这个性格都是操练出来的，不是天生的。天生的有各式各样的性情，那个东西是不能勉强的，有人慢一点，有人快一点，有人这样，有人那样。可是现在所说的这3种特性，军人的专心专一，运动员的节制，农夫的殷勤，这都是后天学习出来的，不是天生的。所以你需要在这方面被操练。军人最重要的特质是专一，他说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什么叫做事务？英文叫做 civil affair， civil affair 就是柴米油盐每天处理的事情，谈恋爱 civil affair 事务啊，生孩子啊，奶孩子啊，抱孩子啊，替孩子窝尿啊，都叫做事务。那你说哪有一个人包括军人他没有事务？那难道军人就不能结婚？那一结婚肯定搞不好生孩子吧，那孩子生了，那肯定军人不养孩子吗？他得养啊，那不抱吗？我妈妈到今天还在抱怨，我爸爸是军人，他从哪里学来的？还是军中当时有这个规定呢？我不知道。我妈说我爸爸从小没抱过我们4个兄弟姐妹任何一个，我们3兄弟还有一个妹妹，4个人，我爸爸从小没抱过我们任何一个人。他说什么？做中国军人是不能抱孩子的。这个我不知道从哪里学来有这种规矩。如果你看美国人的军人，哪一个不抱孩子的？换尿布都换的哈。那 我爸爸没抱过我们，那你肯定可以知道的，他当然不会换尿布的。我想师母也会抱怨，我大概也不常换尿布的。我不记得我换过没有，我知道怎么换，但是肯定我不常换的，但还不至于不抱孩子了。哦，军人不抱孩子，这叫做不叫事务缠身。那么圣经上的意思是这个，保罗是意思是这个吗？不叫事务缠身的问题不是事务的问题，是缠身的问题。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日常的，我就说柴米油盐生活上大小的事情，即使是军人也有的。军人没有被剥夺结婚的权利，没有被剥夺养孩子的权利，那么他有这些责任，他有这个角色要扮演，他必须要做的。 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缠身，那个缠累。也就是说做军人他整个的训练使他有一个专心一致的，他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优先次序。当所有的事物跟他军中的任务之间不冲突的时候，他都可以做。一旦面临冲突，面临抉择，哪一个是第一的时候，他说不要叫事物成为你的缠累。哪有一个打仗的特种部队的军人到那儿打仗说，哎，部队长，今天我不能打，怎么啦？我儿子踢足球，我也得替他做啦啦队。你还是特种部队的吗？你到这个时候有一个紧急任务，你儿子要踢足球，如果今天没有任务可以你就去，今天有任务不要叫事物产生，优先次序搞清楚。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常常是在于这点，优先次序搞不清楚，把次要的不重要的摆在前面去了，把重要的摆在后面去了，这叫做缠身，这叫缠身。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可能本身是好的，是对的，只是优先次序不对了，时间不对了，那么那就不是精兵了。作为精兵，那就是当有任务临到的时候，他会排除一切的事物，以那个为一，他专心一致。所以这种专心啊，这是一个需要操练的，需要操练的，能够拿得起，能够放得下，叫做事物，不会成为缠累。当然我们当兵的时候有很多的训练，我就说很多那种，那时候想起来真的是一些磨练，很多年以后想起来对我们的性格是的确有一些帮助，是有些帮助的。我记得我们刚报到的时候，因为第一次当兵，做爸爸妈妈你都知道，一定都会很关心自己的孩子，生怕他不够吃，哎呀什么东西。所以我还记得我一到营队报到，200多个人，216个人吧，一个营房，上下铺，啪一排。你无法想象，这些年轻的都是男孩子，都是高中毕业，刚考上大学去受军训的时候，家长给他们带什么？我那时候大概刚好。那年暑假前我爸妈去了菲律宾了，所以呢我爸妈没有替我准备什么。看看别人，哇，牛肉干5包，红豆，哇，好多，好像来夏令营似的。然后每个人还给你一个木头箱，你所有的不管带多少东西你能摆得下就尽管给我摆进去，就这个箱子超过这个的通通丢到垃圾桶。可是有些人带的东西当然装不下了，他发愁怎么办呢？我就替他出个主意，我们就替你吃了吧，扔了可惜，你一个人吃撑死你了，我们一起吃吧，200多个人。为什么只能一个箱子？轻便一点。军营当军人你要带多少家伙呀？那打仗的时候呢，连那个木箱都不能带的，这专心注意你现在在做什么，专心，别的都次要都放下。最近我们在搬家，一方面累得一塌糊涂，一方面也真的是就发现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呢被迫要瘦身的，哎呀，多东西狠下心丢了，不要了，捐了，卖了，很多人磨练在这里，专心，把优先次序搞清楚，免得很多次要的东西占据你的心灵，重要的东西已经看不见了，或者心有余力不足了，或者扛不走了。所以军人要受这样的教导，怎么样能够专心，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NIV 的新国际版的英文翻译是叫他的 commanding officer， 什么意思啊？他的指挥官，他的司令员喜悦，招他当兵的不是招兵办事处的那个人，就是你的指挥官。因为他在临场打仗的时候，他要调兵遣将的时候，有些兵是精兵，非常专一忠心，他叫他做什么他就做，哎，做得好好的，他就喜悦。如果叫他做 说哎呀不行，我有什么事儿要做一下什么的。你说作为一个指挥官，碰到这样的兵，他怎么能够喜悦呢？所以第一，学习军人那样的专一。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比武，这用比武，其实原文就是运动员那个字，希腊文就是英文的那个运动员那个字 athlete， 这就是竞技比赛。在希腊的时候的运动员，其中有一个就是在竞技场，我们现在像大型足球场一样，哇，看台坐几万个人的，两个武士在比武。其实这个比武本身就是一种像运动比赛一样，非按规矩不能得冠冕，要按规矩。前几天，我有一次在中国的时候，住在一个人家里面，然后跟他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饭，还在聊天。然后他们两个在讲，因为他们两个都在中国国内，都在做生意哈，有一些事业。他们谈一件事情，我半懂不懂，他真的事情是什么？不过我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总而言之，他们在做一些高精密的一些电子科技的产品销售还有服务。那因此其中有个弟兄，他的工作就是一些非常精密的，动不动就是百万美金的这种仪器要安装，从国外进口然后到那安装，或者有的时候他们受委托从国外进口的机器不在中国安装，他要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安装。然后这些技术员要派回美国公司去学习怎么安装这个机器。然后接待我那个朋友他这样说了，因为他自己是非常资深的这种高级工程师，在美国公司做二十多年，然后派到中国去了。他说他们装一个机器，他说他们的电工装这机器，电工他怎么做？他装进去的时候，以前他有一个动作很奇怪的哈，他手啊，他一个架子装进去，他两手啪啪会摸一个铁架才开始装。你知道在干什么？静电，静电。你开车子碰过这样的情形吗？你刚刚开车啪一下，哦，那个是几百万的机器哦。有的时候你手上有静电的时候，在安装当中有可能里面就损坏了。所以那个美国电工啊，他都是这样，他安装以前是很快，用不到一秒钟，啪啪，他摸一个铁架，就是有静电，啪，已经过去了，然后机器放一装，然后很多的动作，装完了。中国派了几十个工程师去受训，然后有一次，这一位弟兄他是个公司非常高级的一个代表，那么他代表他中国公司的分公司部分，他有一次就召集几个中国工程师，就说，哎，你看看这个美国电工他这样装，还有你们平常在装的机器，你有什么感想啊？他们很客气，不过从表情看得出来，他们啊太小心了，太啰嗦了。我们装啊比他快大概20%的时间，你干嘛两个碰一下？我们装了几百个机器也没出过事儿，这个动作是不需要，很多动作都可以不需要的。我的朋友就说了，问题在这里，你几百个机器没出过一次差错，你一万次只要出一次几百万美金，你赔都赔不起。这叫做规矩。那些美国电工他就有一定的规矩，动作怎么做他有一个安装的规格。我们中国人所以做生意做得好，但是问题也出在这儿，就是我们常常不按规矩，我们是有缝就钻的，我们会走捷径的，很多规矩十个给去到七八个，剩两个就行了。这当然省钱，当然快速，但是问题当然多。运动员有运动员的规矩，否则不能得冠冕。冬季奥运刚结束，你会看到很多的比赛，很多人得了奖牌或者就差那么一点点，犯规没了，金牌就没了。他在训练的过程中，他在比赛过程中要非常小心的遵守每一个小小的规则，一个疏忽什么都没有，前功尽弃。我自己在专业工程界做了十几年，我知道 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觉得，哎，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那么常常在这样的心理上，你会发生很多工业安全的问题。十多年当中我看过很多，有些我亲眼目睹的，有些是后来我离开以后自己服务过的公司单位里面发生过太多次。有一次我就眼看着一个储存酸的一个槽，300吨的一个槽，就当着我的面就炸了。不但炸了，这只有电影中还看得见，电影还不一定看得见，它整个那个铁盖子，300吨的一个圆形的槽，整个铁盖子像个帽子一样，就这样飞起来，就向着我们这样飞过来。我在那个控制室落地窗的玻璃，我们就看着这样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这样，会飞到哪呢？它飞多远呢？会飞到我们的这个控制室吗？那一扎下来了，我们这几十个人不都完了？然后那个桶子里面有200多吨呢，酸呢，还好它的半路就下来了。那个铁壳子几十吨重的，那个力量有多大你就知道，那个盖子跟它掀起来这样飞过来。原因就是在施工的过程中，那些工人没有遵守安全规定，把火布一烧，那个烧就点燃了那个储槽里面上面一些可燃的气体，就炸了。规矩，你要知道这个规矩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常常我们会忽略的就是这些小小的细节的规矩，太麻烦了，太啰嗦了，不会碰到这种事儿。可是为什么有这种规矩？它一定有它一定的道理。比赛的时候是如此，运动员是如此，工业界是如此，属灵的侍奉也有属灵的规矩。圣经上有很多提醒教导，你不按照属灵的原则去侍奉，将来有一天到神的面前未必得奖赏，未必得冠冕。所以马太福音耶稣讲得很清楚，将来一定有很多人对我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义人，奉你的名做了这么多这么多伟大的事情。耶稣说，我会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为耶稣做的这些事耶稣不认账，怎么回事？如果你不按规矩，一切都不算，就白搞了，你就白搭了。规矩，圣经上有很多事情，所以因此保罗提醒提摩太，运动员都是如此的话，何况我们侍奉神的人，你要知道神的规矩。当然这边没有列举，但是如果你对整个圣经也了解的话，有非常多我们需要注意的，你的圣洁的生活的问题，你为人处事的问题，你为主做见证的问题，许多许多都是跟你的侍奉是有关的。你将来得不得冠冕，这个冠冕不是君王的冠冕，是那种比赛的时候，以前希腊运动员都带一个桂冠，用那个桂树的叶子枝子围成一圈，象征性的一个桂冠，表示得奖。将来能不能得冠冕是看你是不是按规矩。第三个，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劳苦的殷勤的农夫他先得粮食，而且他会多得粮食。很多人说我也同意，中国人在全世界最殷勤的民族之一吧，我们不敢说唯一的，韩国人也很殷勤的，中国人一定很殷勤的。我知道很多人来了美国一个人打三份工的，但问题在这里，动机的问题。如果为了挣钱，中国人可以不要命的干的，打三份工四份工他一直干的，那种的殷勤。可是问题是你看中什么？如果你看中钱，你就会三份工四份工拼命打。问题是当你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或者从圣经的观点是一个属灵上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如果你认为那不重要的话呢，那你就会非常的偷懒。同样的，殷勤绝对不是天性，我们中国人的血液，你的基因遗传当中没有殷勤这么回事儿，没有这个基因叫殷勤的。否则你看看我们中国的下一代，中国的下一代可能是将来会成为全世界最懒的一个民族，你相不相信？我已经看到很多够懒的了。为什么？ 当他的爸爸妈妈生活不错，钱挣得够多的时候，孩子一出生什么压力都没有，他干嘛殷勤呢？不再有压力了。今天我们的殷勤劳力是为了经济上的因素，或者为了生活，或者为了往上发展。在中国农村里面，可能你能够读书读得好，将来进城打工，或者甚至出国，那是唯一的希望的时候，他拼着老命读书的。那如果我不会读书也可以挣很多钱呢？那就是笑贫不笑娼了。管他钱是干净的不干净的，黑的钱什么钱，只要能挣钱我就有办法，我干嘛读书啊？他不会把时间精力放在读书身上的。中国人的殷勤是因为环境所逼，可是当环境的压力没有的时候呢，你就不再殷勤了。我去纽西兰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纽西兰成绩最烂的、最懒惰的、全国批评最坏的学生都来自于中国大陆。纽西兰你要读中学的话呢，从国外回来的、国外去的话，大概要3万到5万澳币，等于2-3万美金了。哪一个父母付得起钱让他去的？哦，当然父母不管是做生意的挣钱的，或者搞不好父母就是在做蛇头专门偷渡人的，这钱很多的，2-3万美金不在话下，送去了。那孩子到了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干什么？父母不是要他读什么书，住久了就给我拿一个身份，拿一个新西兰的身份，以后爸妈就靠儿子拿这个公民权，就这么回事。所以儿子去钱是一大堆，没有任何什么，所以不读书不上课，因为太严重了这些来读书的啊。那新西兰的学校说穷也很穷，所以呢自己本国人一毛都不要收，外国来一个人收他2-3万，所以他们有的学校是专收中国学生来挣钱的。他原收200个，你想想看，一人如果2万，200个就多少万？400万美金呢，收一大堆学生。可是妙的是，200个学生进来上课不到20个，都不上课了，找不到人了。后来新西兰政府就下令，学生来，你不来上课哈，缺课超过10%来20%，不但退学，立刻移民局遣送出境。哇，这一刀下来的话，爸妈就逼了，我出钱1年2万，读不读书无所谓哈，你得好歹给我留着，熬到拿公民，然后我老爸靠你，你给我遣送出境了，我不是白搭了吗？所以就逼着这孩子呢，好了，那就不能逃学了，上课。老师抱怨是什么？全班上课，2/3的中国来的学生，每一个都在睡觉，他就真的就趴在桌子上睡。老师说你怎么啦？累啊，昨天搞电脑搞到3点，那你回家睡觉。不行，我回家睡觉移民局就要把我送回中国了，我爸妈要打死我，所以我不能回家睡觉，我只能在这里睡觉。他去睡，然后全班这样一片都躺在这里，剩下几个还在清醒的，看看同学大部分都在睡觉，这个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教，同学学习呢也是觉得很受打扰。新西兰对这个情况完全没有办法，怎么解决？有一个基督徒是中国人，30多岁，他在那个学校当高中老师，他的同事就告诉他说：“你这一代的中国人是我看过的最勤奋的、最聪明的、成绩最好的。怎么这些也是中国人，怎么比较差那么远呢？”他不知道该怎么说，都是中国人。所以你血液基因里面没有殷勤基因的这个东西在这里。中国人不是天生的劳碌命，没有天生的劳碌命，如果有的话，到你的儿子已经变种了，基因突变，不是，那是后天环境培育出来的。所以殷勤是环境造成的，殷勤是可以自己操练学习出来。所以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所以学习过一个殷勤劳力的一个生活。做基督耶稣精兵的，在侍奉上，在这个征战当中，你同样要学习殷勤，在神的话语上要殷勤的学习，要殷勤的学习，你要愿意持续不断的。所以不是 有些人对神的话语渴慕学习，你就说哎他聪明嘛，哎我没办法，不要用这个做借口，这完全是殷勤不殷勤的问题，摆不摆上的问题，跟聪明不聪明没关系，说我的个性就是懒，那那个个性是可以被修正，性格上是可以被塑造的，塑造成一个殷勤劳力的人。作为基督徒多年以后，我想在许多时候我们有机会，我们也必须跟一些可能刚信主的或者还没信主不知道有分享一些福音的时候，你的殷勤会让你成为一个供应别人的人，你自己先得良知，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你也可以供应别人。那因此殷勤劳力的农夫先得良知，多得良知。所以保罗提到这三个比喻榜样以后，就提到说我所说的话你要去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或者说给你悟性，你可以了解这个道理，简单的道理但却是很重要的道理。第八节开始到十三节这一段呢，是提到一个心智上，性格是一件事情，心智上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说过整段圣经它的背景是提到人生好像是一种战争，你要准备打仗，打仗就有很多的苦难，在准备受苦。他用了三方面的一个两个榜样，然后提出一些我们应该做一个选择。第一个榜样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他强调的是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正如旧约先知中所预言的，同时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死，但他也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这一个整个来讲带来一个救恩，是一个人类得救赎的一个希望，是福音整个的内涵。所以耶稣基督的榜样包括耶稣甘愿为人类的罪走上十字架，这是一个受苦，但是他也从死里复活了，这是第一个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所给我们的榜样。当然今天待会我们有一个圣餐，我们就是在纪念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所做的，然后我们如何去回应神所给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以及神所给我们这个福音。第九节第十节是保罗提到他自己，他自己的榜样是什么，不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第九节说我为这个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我为这个福音努力摆上，到今天我被捆绑好像犯人，甚至他要准备即将要殉道，但他说虽然我仍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的确历史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像这样的事情，中国教会这些年的发展我想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中国教会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这20年当中，可以说无数的传道人被杀的被关的，而且一关常常是二三十年，好像很多福音的使者，很多神的仆人，牧师传道人被捆锁，福音从来没有被捆锁。所以到了今天你回头来看，今天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的人数是远超过1950年最后某一次统计全中国基督徒的人数，现在的人数大概是以前的最保守的算法10倍到15倍，乐观的算法50倍到70倍，还有些人估计100倍，真正数字大概只有神知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至少10倍到15倍，因为1950年的时候真正基督教的基督徒人数不到80万，70多万，100万都不到，天主教徒300万，这是所有的教会的出席人数的统计。现在最最保守的宗教事务局统战部的资料1600万的基督徒，所以我说至少15倍。然后呢，天主教徒大概100万吧，1200万，但最最保守的估计，那还有一些没有登记的教会那就不知道怎么算了，就我说有些人说有3000万4000万5000万，甚至最高的估计到1亿，我想1亿是有点太夸张了一点， 3-4千万到5千万是有可能的。福音从来没有受捆绑，人会被捆绑，福音不会被捆绑。保罗的见证也是历史以来所有的见证。第十节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到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他说，我自己为福音被捆绑，我也是凡事忍耐，就好像农夫他撒种以后你必须忍耐等候他结实成长一样，我凡事忍耐，叫这些选民，这个选民可以狭义的指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但也可以广义的指所有被神拣选的基督徒蒙恩得救的人，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一个那个救恩还有永远的荣耀。其实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你再回想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三个例子，每一个都是提到那个最后的。对军人的来讲，他要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然后让这个他的指挥官喜悦，那是任务完成的时候，不是任务过程中他喜悦，一定要任务完成成功了结束了，指挥官说干得好，那是一个最后的一刹那，比赛的人最后得冠冕也是最后的一刹那，农夫辛勤劳力最后收成果实的时候也是最后结束的时候。保罗所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就在等候那最后的一刹那，最后的一刻，那个是验收成果的时候。他为这个最后的一刹那，他凡事忍耐，他也相信，他也盼望那些所有传福音的对象，犹太人也好，其他的基督徒也好，都能够得到那个永远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他存着这个盼望，他努力。最后第十一节可以说是一个结束，其实这个形式11、12、13这三节呢，像是一首诗歌一样，像是一首诗歌，是个结束，但其实也是保罗对提摩太以及对我们的一个劝勉，劝勉我们应该做一个正确的抉择。十一节说有可信的话说，在提摩太前书的后书这两本书信当中，保罗大概用过5次，这是最后一次提到有可信的话说，他引用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来源的一些话啊，也有些来自于圣经，有些来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像这段话来源我们不清楚，但是有可信的话就是说，意思就是我们听过有这样的话，这个话是可靠的，或者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意思在这里。然后十一节后半开始一直到13节，一共提到好几个，可以有4个假若，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第二个12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第三个，我们若不认识他，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第四个，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或者你可以翻译成说，我们若会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四个若，四个英文的 if， 四个平行句，用这个来表达一个最后的结束。第一，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愿意在死的事情上与基督认同，就是与基督同死，我们就必与他同活。我们知道罗马书第6章提到，当我们受洗是归入他的死，与他同死，与他同死，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与他同活不一定，或者说正确的来说，不是指将来永远的复活，而是我今天在死的事情上与基督耶稣认同，与基督同死，我今天天天就与主同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若与他同死，就与他同活。我说过待会我们有圣餐的时候，其实圣餐的意义之一就是借着领受这个饼和杯纪念主的死，但是也记得他的生命跟我的生命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存在，我若与他同死，我就必与他同活，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在我生命当中活出来。第二个假设，若12节，我们若能够忍耐，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如果能够忍耐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坚守到底的话，我们将来必与他一同得荣耀， 做王的意思是得荣耀，在将来天国里的荣耀，我成为一份子，我在死的事情上与他认同，我在活的事情上也就与他认同，在将来耶稣基督做王得荣耀的时候，我也与他一同认同结合。所以我们若能够坚持到底，我们也 必然会与他一同得荣耀，一同得荣耀。在罗马书第八章有提到这样的话。第三个若是什么呢？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是一个反面的说法。我如果不能够在任何的公开场合愿意承认我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这样呢，他也必不认我们。那这是一个提醒了，因为这个征战的过程中，有时候有压力，有时候环境上让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种种的情况，耶稣的话是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我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如果愿意靠主的恩典刚强有力认他，神也将来会认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所以我说有四个若，前两个是正面肯定的，后面两个是负面的，第三是说我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第四个最后一个是什么？我们若是会失信，就是不持守诺言，违背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信心信诺，可以这样讲，他仍然是可信。我会失信，神并不失信，神不会说好你失信那我也毁约，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失败了，我好像违反了我对神的承诺，神绝不违反他的承诺，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他应许了他就是应许了。所以这是提到说人的软弱跟神性的不同，神不会背负他自己，他不会放弃他对我们所承诺的一切。所以我们是失信，就好像彼得三次否认主，他应许耶稣说众人都离弃你，我彼得绝对不会，结果他三次否认主，他失信了，但是耶稣却仍然以永远的爱爱他，挽回他。所以耶稣并没有失信，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也是安慰，也是一个提醒。特别在整个征战的这个，我说征战的人生这个历程当中，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被提醒，也是个把握，也可以说是一个安慰。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一些从心里发出来的一些话语，我相信也是神今天借着保罗的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人生是一个征战的人生，我们必须装备自己，预备我们的心，来面对这样的属灵的征战，免得我们不但会失败，我们甚至可能在信仰上会失落。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从军人、从运动员、从农夫的这些榜样见证身上，主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许多的软弱，许多需要被你调整的地方，好让我们能够每一天不断的追求长进。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